拉拢搞局，中共放行对印度稀土出口，再撒稀土杠杆。中共警告外资唔好囤积。澳洲稀土再突破，中共王牌保质期倒计时。美制裁中情印度，买俄油套利发战争财。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系详细内容。昨日欧洲八大门派长老聚首白宫，不是老剧本围攻川普的光明顶，而是一轮欣然乐观的互动，为川普、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能够举行的三方峰会奠定了基础。就在川普拉住俄罗斯、欧洲组建复仇者联盟共同压制中共之时，中共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中共在这里做什么呢？拉拢在过去这几日被冷落的印度，并继续去打马上就要失效的稀土王牌。今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说，在中印外长会面期间，北京已表示会取消对印度的出口化肥、稀土磁铁矿物以及隧道掘进机的限制。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周末，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引述《金融时报》报道，从中国购买稀土的外国公司正被警告不要囤积稀土，就是中共正威胁买家将采取更多供应限制措施，这个意味中共当局仍在限制批准出口量。美中商业理事会报告指出，大宗订单，尤其是高于申请者历史平均水平的激增订单，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以防止被认为是囤货。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将成为杠杆点，中共不单止超越了国际限制，还透过实施采矿和加工配额对国内实体施加限制。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去年只有两家国有企业获得了配额。中共的算盘拉得越响，这个算盘就失效得越快。火星宏观账号今日发文讲，澳洲斥资超过32亿澳元加速稀土产业布局，依托埃尼巴、八万吨稀土存货及若兰斯项目，联合美日印购建独立供应链。中国稀土出口管制倒逼西方加速代替，叫中国稀土筹码只剩低短短两到三年有效期。这次提到的地方不是之前大家熟悉的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是一个新的突破。从澳洲西部的主要城市珀斯向西开车三小时，将到一个叫做达埃莱巴的地方，这里只是一座奇怪的山丘，曾经贫瘠而荒凉，现在是西澳洲矿区，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形中埋着一个巨大的坑，里面堆满了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泥土。不过不要被荒凉的外表欺骗了，这个矿坑拥有100万吨的库存泥土。泥土还要搞什么库存呢？你没有听错，如果只是从外边看，泥土一文不值。但是这些在普通人眼里边看不起眼的泥土，在美中稀土大战的背景下，这些价值连城。作者说，这个伊卢卡矿区以前是采集锆石、陶瓷的关键成分，以及用于油漆、塑料和纸张着色的二氧化钛。采集的同时会出现一些副产品，滴和锆。以前这些副产品 就丢喺矿区冇人要，但而家系最受欢迎嘅稀土。于是伊卢卡而家成为西方独立稀土供应链嘅重要环节。大家先猜一下，伊卢卡积累咗呢啲曾经无价嘅副产品，价值系几多？答案系喺截至2024年，价值已超过650亿美元。澳洲政府为咗支付伊卢卡，从呢啲堆积成山嘅副产品中精炼出嘅稀土产品，澳洲政府今年向伊卢卡埃尼巴稀土精炼厂提供咗16.5亿澳元，大约10亿美元贴息贷款，用于建造呢座精炼厂，希望借此彻底打破西方对中国垄断稀土供应链嘅依赖。预计到2030年，呢间厂嘅产能将能够满足西方稀土需求嘅好大一部分，成为中国稀土供应链代替方案嘅一个环节。澳洲在构建西方独立稀土供应链中具备以下核心优势。澳洲拥有大量稀土资源，占全球稀土储量的 30% 以上。预计到2025年稀土开采量将达到7万吨。技术方面，澳洲阿莫垃圾大学突破性利用煤炭废料提取稀土，回收率超过 90%， 每年可产出 4.5 万吨稀土金属，可占全球产量 30%。 利用美日澳印稀土联盟构建多国产业协作机制，美国提供资金和市场，日本输出设备和标准，印度补充原料加工，共同分散供应链风险。鉴于西方联盟已经拥有从矿产到资金再到技术的成熟产业，从目前主要依靠从中国入口到主要依靠自产自供，最快需要2到3年时间，而这个就是中国稀土工具的保质期。刚才提到的稀土武器，那中印联盟怎么办？翻一下中共摄政之后的历史，中共和印度从来都没有真正平起平坐过。从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开始，注定了中共治下，中共和印度是不会成为真正盟友的。而且这次美国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印度下的严厉制裁令，却令到同样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共逃之夭夭。印度心里边怎能够平衡呢？印度经济时报写道，印度注意川普政府在对新德里采取强硬措施的同时，对北京采取了更宽容态度。不过川普重手制裁印度，而不是中共的行为，看似不公平，不过背后是有数据支撑的。今日早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 CNBC 专访时说，给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如果回到去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数据，中国 13% 的石油已经从俄罗斯入口，现在是 16%， 所以中国石油入口是多样化的。而印度在俄乌战争前只不过有 1%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现在这个比例高达 42%。 这个是什么呢？财长说，印度这个是在这投机取巧，他们在这里赚取暴利。据估计，印度一些最富有的家族从中赚了160亿美元超额利润。所以这个和中共故事完全不同。印度这种买入廉价俄罗斯石油然后转售的印度套利行为，是在战争期间突然出现的，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再翻转头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戏台，都讲中国楼市跌得惨，过去这几年跟着楼市炒地皮的另一个行业亦开始吐出来之前吃下去的暴利，什么行业呢？揭晓答案，比楼市更惨的行业是中国的殡葬行业。这个曾经被视为暴利、稳赚不赔的生意，现在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虽然去殡仪馆的人越来越多，但那里的收银机似乎失了灵。为什么呢？腾讯网站上一个叫做读懂财经研究所的账号发帖文讲，因为经济不好，百姓袋里边就没钱，连殡葬业的面子经济都撑不下去， 中国的殡葬行业曾经是暴利的代名词，毛利率高达 82%， 直逼茅台的 92%， 但2024年行业却迎来了寒冬。根据财报，福寿园、福成股份、安然园、万同园、中国生命集团五大上市殡葬企业总营收入暴跌了 19.3%， 行业龙头福寿园就更惨，2024年营收下跌了 20.9%， 净利润直接减半，跌幅达到 52.8%。 为什么呢？主要是主营业务之一的墓地卖不动了。2024年福寿园经营性的墓穴仅卖出12,569座，同比下跌了 23.2%。 这个是殡葬业收入的大头啊，墓地服务占福寿园收入的80%，需求明明在增加。2024年中国离世人口大约1,093万，较四年前增了 10%。 但为什么墓地的生意就不得呢？答案很简单，百姓没钱了，买不起天价墓地咯。讲到墓地价格，那就是中国土地价格的天花板。2024年福寿园墓地平均客单价 12.12 万元，占地不到 0.5 个平方，换算一下每平方米的价格 24.2 万元。一个平方米就是这么多钱，是什么概念呢？是北京朝阳 CBD 房价的 2.5 倍，上海陆家嘴 2.3 倍。数据显示，福寿园殡仪服务客单价从2019年的6000元以上降到2024年的5200元，消费者开始选择更便宜的替代方案。回到村的土葬、公益海葬甚至花坛葬、塔葬都成了热门选项。公益海葬不单止免费，还可以拿到1000元补贴。殡葬业的暴利模式彻底失灵。殡葬业的增长从来不是由离去的人决定，而是由人决定消费能力决定。作者引述报告说，中国丧葬费占用了每年平均工资的 45.4%， 全球第二，仅次于日本，远高于世界平均的 10%。 高昂的丧葬费用令到消费者不堪重负，甚至出现墓地贷首付两成、贷款上限20万的荒谬现象。网友讽刺说，走了都不能够存款拿低，真是地狱级体验。当经济不景气下滑时，百姓收入缩水，殡葬业的商业模式亦都崩塌。当活人没钱，逝者的生意肯定做不下去。过去殡葬业靠提价维持增长，福寿园墓穴价格从2020年的 10.78 万一个墓穴升到2024年 12.12 万一个墓穴，但销量却年年下滑，经营性墓地高价乱涨，已引发了民怨。企业提价已到了极限，那怎么办呢？为了寻找新出路，殡葬企业开始转型。2024年清明节，福寿园推出了 AI 数字人服务，只是需要一张相片和1分钟的语音，就能够合成数字重生市像。阴间的生意亦来蹭 AI 的热度，能够撑几耐不知道。但这门阴间生意正反映出阳间的经济困境，还是作者那句话，当活人的钱包空了，逝者的生意又可以撑几耐呢？今日发现这个话题亦是偶然，因为今日8月19号，中共官方公布了最新的青年失业率数字。7月份全国城市不包括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7.8%， 创2024年8月以来的新高，较6月上升了 3.3%， 比2024年同期高了 0.7%，为统计人口调整以来的次高。大家知道中共官方数据都是玩很多美丽的过滤镜的，真实情况真是看不清楚有几差。不过趋势显而易见，恶化了，恶化了几多少？就在网上搜下， 有咩行业过去呢几年最好？结果就守咗一个段子，毕业就哪家强，全国都可以选殡葬，中国最冷门、最阴间嘅殡葬专业，就业率近乎100%，甚至有学生仲未毕业就被预定咗。但系呢几年开始，这个100%的行业亦都保不住就业了，大家可以猜一下。中共的数字只比2024年同期高出 0.3% 咩？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有没有大陆的亲戚朋友，欢迎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曾发表文章表示，如果有差不多1600万人躺平，肯老等不工作的均视为失业。2023年3月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是 46.5%， 远超过官方公布的 19.7%。照着这个差距，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亦欢迎分享观察到的中国年轻人失业的拼图。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